第33集。高二的春天，我下定决心，开始实行我的计划。早上被闹钟的铃声叫醒，在天亮之前，我就跳下了床，换上运动装，在玄关处穿好运动鞋。妈妈打着哈欠走了出来。
你要去哪儿啊？便利店？要吃包子的话，冰箱里就有，我给你热一下吧。
不是了，今天不吃了，我去跑步。
跑步？
没错，我走了。
打开屋门走到外面，早晨清冷的空气浸透了全身。说是春天，但天气依然很冷，街灯照出了一团团白色的哈气。我在妈妈的目送下跑了起来，每一次踩踏地面，都可以感到腹部的赘肉在摇晃。玛丽苏是为了满足我的愿望才出现于作品世界中的，所以我必须让自己变得无欲无求，不能因为对现实世界不满就沉湎于写作，要同样认真地对待真实生活。要是能够成功，我应该就可以更加纯粹的写作了。这就是从根本上抹消玛丽苏，将其杀死的办法。他同样也能将粗笨如大福馒头的我从这个世上抹去。我的作品有一个固定模式，故事中的玛丽苏都是靠超能力来解决事情的。就以路卡来说，无论深陷怎样的危机，结果都是路卡发挥体内潜在的超能力，将敌人一网打尽。设定上，路卡的体内流淌着传说中的魔法师的血液。然而，这都是随心所欲的展开。要想与玛丽苏诀别，就不能再来这一手了。高二的夏天，我迷上了少年漫杂志上连载的热血料理漫画，内容是关于主角们参加一个淘汰制厨艺比赛的故事。身为料理漫画，却包含了所有热血竞技的要素。我给作者写过信，也给出版社写过要求动画化的信，并且毫无意外地开始创作同人小说。我首先做的就是报名去上烹饪课，这是我自创的对付玛丽苏的手段。只要提高了小说世界的真实性，那么自然而然的，作者在创作时也就会更加脚踏实地，从而使角色更具有真实感。只要我的一己私欲没有了，那么玛丽苏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。所以，当时的我开始为了创作同人小说而进行严谨的取材。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做过饭的我，为了让描写的文字感觉真实，既要熟悉菜刀切菜时的触感，又要了解备菜的种种常识，还要掌握各类香料的名称和使用方法。并且在与烹饪课老师的交谈中，我逐渐构思出了小说的脉络。老师的话不仅为我提供了很多灵感，还保证了故事能够在不使用玛丽苏超能力的前提下圆满收尾。怕生的我变得非常有行动力，这是对原作漫画高涨的爱以及对玛丽苏再次潜伏进来的恐惧使然。在恢复了人际交流的同时，也练成了能给全家做一桌宴席的厨艺。即使同人小说已经完成，我也没有怠慢烹饪课程。毕竟是好不容易掌握的技术，荒废掉就太可惜了。
好棒啊，感觉非常好，我都感动了。
齐藤罗宾逊看过打印出来的原稿后对我说，
我却不知该不该相信他如此兴奋的反应。也许他夸奖我，
只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呢？
不过看得我肚子都饿了，回家前我们去吃点什么吧。不了，我在减肥呢。还在坚持啊？为什么？你已经很瘦了呀。哪有啊，这才哪到哪儿。
为了写出更好的同人小说，我什么都肯干。如果原作是部游戏，我就会反复的玩，反复的看设定资料，学习作为背景舞台的那个国家的文化、历史、建筑、时尚以及风俗习惯等。如果作为敌人的怪兽，其名称或造型是来源于神话世界，那么我也会查阅相关神话故事，甚至调查铠甲与武器的素材，了解它们的硬度与构造。所有这些知识并非都要反映在作品当中，其实真正用到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，但会给作品增加不少真实度。一旦机会主义的玛丽苏入侵，立刻就会因为与周围的现实主义世界观格格不入而现形，然后我就能马上以删除键迎击之。我也不会再写主角少女毫无理由地受人欢迎了，这是非常典型的一己私欲。不过我并没有从作品中完全排除掉恋爱情节，只是会注意让谁喜欢上谁，这种展开都有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。我会注意同时丰富外貌描写和心理描写，让恋爱的发生更具说服力。在描写外貌时，我会努力让读者能够在头脑中浮现出角色的形象，让他们仿佛能够看到角色的服装与发型，甚至佩戴的首饰。为此就必须学习服装与饰品的相关知识。我特意买了角色的衣服和包，穿戴起来切身感受一下。我还调查了原作作者喜欢的品牌，在此期间逐渐了解了时尚圈。肚子上的赘肉完全消失后，以前的衣服就全部变大了，正好买新的。我发动储备的所有服装知识，为自己选择衣服，进行搭配组合。一般的衣服都是爸妈出钱给我买的，但是那些作为同人小说创作资料买来的魔法师的长袍、项链之类，就要自己花零用钱了。看着空空荡荡的钱包，我只能无可奈何地去打工。小说中的角色戴了隐形眼镜，兼做一种研究，我自己也戴了隐形眼镜。作品中的人物有着一头柔顺的秀发，我就学习了各种护发手段，全用在自己身上。不知不觉，我在外观上的自卑感越来越少，每天的生活也被各种事情充实起来。创作小说的时候，我再也不会欲望难平，终于可以理智地控制故事走向了。到了高三，考试和学习占去了大部分的时间，同人小说的创作也就逐渐停滞了。齐藤罗宾逊当上了 ACG 部的部长，小册子千之飞的公稿交给了一二年级的学生，我连在活动室露脸的机会都变得少了。那段时间，班上来跟我说话的人不可思议地多起来，取材时苦于人际交流的心情也消失殆尽。现在的我，既敢在说话时直视对方的脸，也能随时报以爽朗的笑容了。来往的朋友变多了，而跟不同班的齐藤罗宾逊则自然疏远了。